我在不到10年前有一次回国，包括我还记得那次在一个很温馨的一个餐馆里边吃饭，吃的挺好的。当时有一道菜是那个木瓜里边炖的汤，但是名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反正挺好吃的。那一边吃呢，一边就听到隔壁也有两个人在那边吃饭聊天，他们聊什么天呢？就聊他们认识的一位朋友，最近回国了。为什么回国呢？因为在国内混了几年，好像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混得累了，不想在外面混了，所以就回国了。反正想方设法说在外边不好吧，不如他们不出国的。他们在国内混得挺好的。这就是人啊，人就是，人会嫉妒别人不高，别人不如自己说，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抬高自己。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在外边，混得呢也挺好的，如鱼得水，风风火火。他们为了有更大的发展呢，他们也会回国。回去以后呢，也是风生水起吧，就是说方面都能那个打开局面。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外边也好，在回国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分享雅各的故事。雅各也是无奈的，在那个他舅舅家、老板家，从加拿大出来到八大洋来，再经过大概有400个迈这么长的距离，在那边待了，无奈的待了20年，7年是为那个拉杰，又7年是为了利亚，再6年是给那个他舅舅放羊，所以这时候呢，他也要回去了，也就是移民要回国了，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他为什么回去呢？一方面有当时现实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神亲自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看看雅各蒙神带领对我们今天的一些启发和启示。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是吧？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您的儿女。我们无论在哪里，您都看过我们。我们无论在哪里，你都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厚爱，对我们的引领，对我们的保守，是吧？愿我们的一生为主所使用，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主的名，是吧？求主正式开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蒙圣灵带领，一同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这个，就发还是 share 吧，因为我这边放你看不见，你很难捕捉到我的 slide。好，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新约经文，那就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比较长，但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因为神的话语更非常的宝贵啊。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或者财。雅各见拉班的妻舍下榻，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的妻舍向我不如以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私自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瘟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瘟。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了我。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瘟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如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 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坑了我们的价值。第十六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达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去，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牲畜，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的，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上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那里，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和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儿女们也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他们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儿女、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又不容谁同伙。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姐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跟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姐的帐篷。拉姐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脱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帐篷，并没有摸着。拉姐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到身体。”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已经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出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穷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变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下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你我做中介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列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推举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沙拉杜他，雅各称那石堆为加奈德，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拉班说：“今日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奈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被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接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待我的女儿，宁可娶妻，因为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我看，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列的这石碑和柱子，这石碑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碑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碑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众 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弟兄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这个故事很长，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见解。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前面雅各给拉班牧羊的时候，拉班说：“你要什么作为你的工资？”拉班说：“那个雅各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以后生下来有斑有点的有纹的这些羊都是我的。”当日，拉班就把所有的这些有这特征的羊呢，从整个羊群当中挪走了。那剩下的羊，要不就是全黑的山羊，要不就是全白的绵羊。对雅各来说就是无米之炊，但神与雅各同在，对神来说可以从无到有。所以，即便你是白的，即便你是黑的，黑的，他要祝福雅各。所以，就是从这些无米之炊这样一个看人来说无任何希望的环境当中，神赐给雅各很多很多的财富，包括牛，包括羊，包括骆驼，包括驴，还有铺杯，还有他的11个孩子。好，11个孩子再加上一个女儿，这一个男孩再加上女儿。所以这时候呢，六年又完了。在六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雅各的财富越来越多。那这时候呢，拉班的儿子们也长大了，也可以牧羊了。我们知道，在东方甚至在西方，这个财富呢都要传递给孩子们，而传递的时候呢，房子得的比较多，男孩子呢得的比女孩子要多一点。所以呢，拉班的儿子们看见雅各的财富越来越多，就身心嫉妒抱怨，说这些羊啊本来是他们父亲的，拉班的，本来是属于可以传递给他们的财产，但是现在呢都被这个雅各给夺走了。所以他们就抱怨，他们已经忘了前面拉班也承认，因为雅各来了，所以他的财富才继续的增加，大大的增加。所以这边有话说，这人就是这样嫉妒，我希望我的弟兄好，但是弟兄好可以好过别人，不能好过我，一好过我的时候就会嫉妒，你的房子可以大一点但不要比我的大，你的职位可以高一点但不要比我高，你管的人可以多一点但不要管的比我多。这就是人的罪性所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嫉妒，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心理嫉妒这一关，因为每个人都有从魔鬼而来的罪性，所以我们才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打败这种魔鬼，打败这种罪性所带来各种负面的东西。所以这边呢，拉巴的儿子们嫉妒他，那同时呢，拉巴也不高兴。拉巴说，你可以有财富，但是你的财富不能这么继续的传账，不能说比我的还多。所以脸色呢越来，也就是不给那个雅各好脸看。其实雅各呢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拉巴的好脸色，知道吧？因为他是寄人篱下，知道吧？因为雅各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知道吧？用了7年的时间，他7年的工资作为彩礼啊，娶了那个太太啊，7年娶了2个太太。但是最造成雅各要回迦南地的根本原因，还是神再一次跟他讲话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父亲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因为雅各在出逃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神，神给他很多的应许，说要与你同在，要领你重新回归到迦南之地。所以这时候经过20年，雅各在他舅舅拉班家的一种磨练，说你这时候可以回迦南地了。所以这时候雅各就要回去，但是他回去为什么要逃跑呢？神可没有让他逃跑，真是让他正正当当的回去的。因为我们后边两经文说的很清楚，说雅各回到拉班说，恐怕你把你女儿从我夺去，不让我逃跑，就是不让他带着他的那个太太们回去，知道吧？自己可以回去。第二42节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这都是后边拉班追上雅各以后，雅各对拉班所说的话。我们知道拉班和雅各两个人搏斗20年之后，互相都摸透底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一清二楚，知道吧？所以这时候雅各为什么要逃跑？ 若不逃跑，在他心中，拉杰和利亚不会跟他走。他一只羊、一头牛、一头驴、一匹骆驼都带不走，会空手而归。所以雅各要逃跑，这就是人的软弱。虽然神没有让他走，所以在他要逃跑之前，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打发人回去家里把那个拉杰和利亚叫到旷野来。所以他们这是在田野里边开了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商龙大师说，跟这俩那个太太说，他主要说两点，一个说你父亲的气色不如从前了，原来还可能还过得去，但是现在不行了，过不去了，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但是这20年了怎么过呢？是因为他父亲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才能待了这20年。如果没有他父亲是与他同在，20年肯定是完不成的，知道吧？20年肯定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诗不是说的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没有神，他一点自由感觉不到。他为了自由的缘故，他不会为那个拉姐在那边奋斗7年的，知道吧？因为非常非常之软弱人。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说，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他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来侍奉这个你们的父亲。从这个用词上，就是说，跟这父亲关系不怎么地啊，你们的父亲，知道吧？但是呢，特别说10次改变了他的工价，也就是10次降薪了，就是说，10次降薪了啊。那我们说，在一个单位工作，你哪有工作说薪水越来越低的？就通货膨胀的角度来说，你也应该一年高2%、3%。当然，这2年是比较特别了啊。但是说，雅各牧养羊，拉班的羊群越来越大啊，就是说，就相当于说，我们今天做的市场销售一样，你每年销售的那个产品额度越来越高，10,000变成100万，10,000变成1,000万，但是你的工资从5万降到3万，3万降到2万，还有这样的事情，但这就发生在雅各身上。又发生在雅各身上，所以雅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因为之前他和他的哥哥以扫欺骗了这个祝福，神要管教他，把他放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那么这边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这边当拉班加害雅各的时候，雅各说：“然而神不容害他。”那么这个原文直译出来以后是这样的：神向来不容许你父亲的伤害和我在一起。啊，因为这个向来就是一直以来，从过去某个时间到现在，他这帮子一直以来，所以说真保守他在这20年。那个这个太太俩，我们知道前一次分享，太太俩因为和雅各那个这个生孩子缘故，让太太之间闹矛盾，但是现在他们同意回去了。那这里边讲到说那个神怎么样阻止这个拉班的伤害与那雅各同在呢？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他降工资，所以降工资就是说，原来是生出来斑纹的、有点子这些东西，反正是不是从色都是你的，现在变了，只是生出点来是你的。如果这样一变，那后边生出来都是带点的。那拉班一看生出来点不行，那过几个月以后说不行，那生点的不算，生点的不是你的，生纹的才是你的，啊，又是都是生出纹的。所以说不管拉巴怎么样想尽诡计去改变这个羊的要生出来这个羊的特征，作为那个拉巴的作为那个雅各的工资，神呢那边一变，神就调整。所以说，不管怎么害他，都落不到雅各的身上，反倒变成对雅各一种祝福。那么这里边呢，第9节说，神把你父亲的羊夺来归给雅各。那么这个夺字呢？和第1节我们说，拉班的儿子说，雅各把他父亲的羊给夺去了，这两个夺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夺是说抢夺别人东西，就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我把它抢过来。那第二这个夺呢，就是说从这种伤害当中让他避免伤害，就是本来属于他的，他又夺回来给他，知道吧？所以这两个的夺，就是说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是一样的，但是第9节这个字是念那个Nasel。第一节这个词是叫拉凯， 所以这两个字不一样，一个就是说第九届这个是本来就属于我的，所以我拿回来了啊。但第一届就是不属于你的，你拿走了。所以呢，拉班的儿子就是说，这些羊群不属于雅各的，雅各夺走了。那雅各这边说，这些本来就是属于我的，所以神呢，把他又从那个拉班的那个羊群里边夺回来给我了。所以这两个呢，神会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来那个阻止伤害领导雅各。对，两位太太就同意了，说，听了这个诉说以后，确实是这样。他的父亲也不咋地，他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他们的身份，一个是那个财产。第一个身份就是说呢，他们这家人没有什么身份了，拉班呢把他们也当作外人来看待，虽然嘴上说还是堂姐，但是把他当作外人来看待，没有拉班的产业和他们无关，和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就那个。说雅各，神怎么样跟你说的？那我们就照跟着神的那个命令执行而是。所以说，另外这边说两个妻子说，拉班是卖了他们，是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价值。这个"吞"字呢，这个动词比较特别，它是两个动词，一个是就是说叙述式的，一个是动词不定式，两个是前后放在一起的。但凡在希伯来文里边，两个动词这样出现的时候，是为了强调这个动作猛烈的程度和持续性。啊，这个动作，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之前讲过说，神跟那个亚当说："你吃这个智慧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那个必定死就是连续出现两次，但是你是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你存活。那这个点是，你说这个女儿要说爸爸说你侵吞了我们家人。用这么强烈的程度的话，那他们的感情要受到多大的伤害，才能这样去描述呢？因为毕竟他们是有血缘的关系，亲生的父母，所以说可见拉班对看重于财产是非常胜过看重于他的儿女，所以儿女才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所以毅然决然说，我们走就跟着神的话语走，我们跟你去回迦南之地，因为迦南地他们从来没去过，知道吧？在当时400个骂。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东海岸、西海岸的距离，知道吧？很远了。我们说每一个当地都有的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各自的文化。但是他们说我们懂，所以他们这时候两个太太就同意了。所以呢，雅各就这时候就开始行动了。雅各开始行动了。雅各怎么行动呢？说雅各他就把孩子们带他们骑上骆驼，带上所有财产，就跑了，就跑了。那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借机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那拉班怎么说呢？这个20节21节怎么说？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而去。这个大河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我们说，基甸园的4条河，现在有2条：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边说大河就是幼发拉底，在现今伊朗。所以说我们说啊，雅各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也经历了神的同在。说你走，你好好的走。但是雅各呢，还是软弱。我们人就是这样啊，虽然我们明明知道，理性上明明知道，也曾经经历过神的保守、神的看顾，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要用自己的这种聪明、人间的智慧来办事情。所以他就跑了。所以他就跑，那这个，这是这个他的路线图，我们从上边，下一张，从那个下张，从哈兰最上边一直跑到那个下边这个界头的地方，这个就是雅各渡口的地方，跑到这两个地方，因为当拉班知道雅各跑了以后，他就追赶，追赶到时候已经到了雅各渡口这个地方。他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那个，这是那个，下一张，这是这个雅伯渡口，画红线的这个地方呢，是雅伯渡口，下边是这个放大图，因为这是一条很大的河流。那么这个基列山是从南到北，总共全长85公里，宽约30到45公里，平均高度是900公尺，在雅伯渡口这个地方山是最高的，1000多公尺，所以雅伯渡口的河呢也是最大的一条，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追赶上，那中间 从这个逃跑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神是信实的。神曾经在伯特利说：“我要把雅各你重新带回到迦南地。”20年之后说：“现在可以回，实现他的应许。”另外一个呢，神了解我们一切的，因为说拉班向雅各所做的，在11节那边描述说：“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知道，你的苦处我都知道，所以我才。”改变在拉班降你工资的时候，我才想方设法来帮助你。也就是说，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大大小小的苦难，不管你是在黑夜经历的苦难，还是白天经历的苦难，工作当中经历的苦难，还是教会经历的苦难，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任何阶段所经历的，神都知道。神掌管一切，神可以掌管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说，神知道拉班要改变工价，一被改变工价，我们这边生出来羊就不一样了。这是神特别的神迹，就是为了祝福雅各，因为雅各是他所拣选的。雅各并不好，按我们人的那个谈话来说，雅各比以扫差多了，好吃懒做，整天就在家里边。那以扫每天出来打猎。但是这是神的主权，他愿意祝福雅各，并不是因为雅各信号，而是人是信实的神，他要承诺他所说的，他要承诺他所做的，一直到永远。所以说，神会怜悯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在圣经里已经应许了，神会祝福他的儿女，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神会给他的儿女一个美好的未来，永恒的盼望，永远的盼望，无界的祝福。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我们应该感恩的地方。所以说，雅各跑了，拉班来追赶。那为什么3天之后拉班才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拉班为了避免雅各偷他的羊，两人隔了3天的距离。所以当雅各逃跑以后，有人用了3天的时间报告给那个拉班才追赶。而且这个时候呢，正是剪羊毛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地方剪羊毛，就像过节一样，知道吧？要动用的全家人，所以家里边也没什么人，所以拉姐才有机会去偷走神像，因为他们的神像是摆在那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位置上啊，经常有人看顾，知道？而且甚至他们那个剪羊毛，他们可能有那个就是说娱乐活动，所以全家人都在那儿庆祝剪羊毛，所以家里边没人，所以拉班那个雅各呢，趁这时候就跑了，所以他有3天的时间。他安安心心走，但是3天之后呢，拉班就知道了，说这还了得，把那个羊群、有那个牛群、骆驼、两个老人的孩子们都带走了，这不是他所想看见，也不是他所想要的，所以他就火速追赶，就到了亚伯渡口就追赶上了。因为雅各这时候就受到这个拉班的责备了，你怎么可能呢？啊，你怎么就偷偷就跑了呢？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啊，我还可以那个敲锣打鼓的唱歌跳舞的，可以欢送啊，还可以就是说给你那个戒心啊，还可以和我的儿女那些为什么可以亲别送别呀、啊？那实际上这一部分都是虚情假意，虚情假意。为什么是虚情假意呢？因为我们看后边，他说：“你走就走吧，为什么你把我的神像还要偷走呢？”拉班并不知道谁偷走谁。但是雅各不知道谁偷走谁的，有人偷走，所以他说：“那你收吧，谁要收走了谁不得存活。”所以他就收啊，左收右收，把所有的家具都摸遍了，最后呢都没有收出来。他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劲去收，是因为他认为他这个假的神像还是可以给他带来好处，还是可以祝福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将来有神像的这个人。是可能是他的长子，也就是说，主要的财产继承人，除过继承财产，还要继承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就像他家的传家宝一样，所以他必须找回来。那我再大胆揣测一点，如果他把这个神像偷走了、丢了，有一天有人拿这个神像说，这个神像曾经是拉班家的这个神像，有这个神像的才能知道拉班家的这个财产继承权，就。 要不然又打官司，就像今天我们要对付共产党。所以说，因的这种当时的这种风俗习惯，因的他认为这个偶像呢可以给他带来祝福，所以他就费力把气，每一个角落都搜遍，结果没有搜出来。当然，我们就知道圣经记载是拉结在这边闯了那个鬼地了，所以拉结也是省油的灯。另外一个呢，为了财产，为什么说为了财产呢？因为呢，他是这样跟雅各说：“我手中也有能力害你。”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带了人的，他是带了人来的，不是那个阿班一个人。那么这句话意思说，他的手就是他的神，他有很强大的能力来加害于雅各，可以把这些财产全部夺回来的。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虽然没有描述多少，但他有这么大的，所以他是为了财产而来的。当然，我们知道，真是跟他说了，不能说好说歹。所以这个拉班虚情假意，这些都是幌子，根本原因是外人的偶像，因为一回家一看，偶像都没了，就相当于丢了他的命一样，赶尽火速追赶，追了7天的时间。但是这个从这个巴达亚兰到亚伯杜甫，这个7天加上前面的3天，这个是不可能走光的，7天不可能走了，7天不可能走400个英里的，而且你带着个那个牛群羊群，知道吧？所以他就是一个也就是说，7天我们知道说7天是一个在圣经比较一个满的数据吧，就是。也就是说，阿班费了很长的时间，终于追上那个雅各了，就是雅各杜甫追上了。那个14改变的公制呢，也不一定是就是完完整整14，就是很多次的意思。所以拉班追赶那个雅各是为了偶像，为了财产，但是呢，偶像没生，偶像没收出来，偶像没收出来是因为财产没得到，是因为神在这时候。亲自跟老板说：“你要小心，不可说好说歹。就是说，你不能欺负雅各，你已经欺负过了，欺负了他20年了，毕竟我不容许再欺负他了。他所有的，你一根汗毛你不得而动，就这么个意思。雅各这时候一看，你没收出来，这20年来在拉巴家是忍气吞声，寄人篱下。”受够了那脸色了，突然之间爆发了怒气，一般开始责备那个他舅舅：“我有什么罪呀？你这么火速冲冲的来，把他每一个家具都弄灭了，那对人不尊重嘛？你现在就像说那个收捕那个一个家人，没有得到人家的允许，又没有什么法院的那个搜查令，破门而入，每一个角落里都搜遍，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在生气了，你凭什么这么做呢？而且把他20年所受的虐待，都一一在这儿列举出来，就是说，你的母羊、母山羊、母绵羊没有掉过胎，就是说羊群会掉胎的，知道吗？羊群会掉胎，就是 miscarriage。但是他一旦那个受孕以后呢，雅各照顾得很好，特别照顾他。我们说吃羊肉的时候都吃公羊，因为母羊要用来生崽子。但是雅各没吃过他的羊，没吃过他的羊。那个野兽撕裂的，半夜有我们说大卫从这个狮子口里把那个羔羊抢下来，他拉那个雅各也一样，野兽撕裂的，雅各要排上；有人偷走的，雅各也得排上。而且那这个地方的天气，白天是炎热，晚上是寒冷。也就是说，这个温差很大，而且他是说晚上要在旷野里边度过，要和羊群在一起，所以才有说把两太太召集在旷野里面，来开这个在旷野里边开这个顶级家庭会议。而是说你10年来你一次一次的降我的工资啊，若不是神保守，若不是神有同在，你会让我空手而去。所以雅各再一次性的爆发，20年的怨气一次性爆发出来。但是，雅各在叙述这些过程当中呢，都是要感谢神的，若不是我父亲以撒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等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所以说，昨夜责备拉班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若没有神责备拉班，神光向雅各说：“你不要怕，我保护你。”那拉班肯定会动手，知道吧？掉头就把羊群往回赶了，因为拉班是能做得出来的。这个他舅舅拉班经雅各这一动的怒气爆发，从来没想到受人20年欺负、不敢高声说话的人，竟然如此一夜之间从奴隶变成将军，把那个拉班也吓坏了。那怎么地吧？那现在我可以做什么？为我的这些儿女孩子，我可以做什么吗？他说：“要不这样吧，我们立约吧，从此呢，井水不犯河水。”井水不犯河水，立约。那背了2块石头，那个拉班管他叫名字什么？这个叫那个伊加尔沙拉杜他。那后边这个是希伯来文，但是呢，这个拉班是用的那个亚兰文叫这一段石头。那个雅各呢是用希伯来文叫加莱德叫这个石头。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都是以石头为证的意思，就是这个石头呢是什么立约的证据。我们这个立约的主要目标呢，就这样两个。这是婚姻的约，跟雅各说，以后你就这两个太太，包括那两妾，不要再娶了。因为这中间呢，我们知道说，雅各呢是爱那个拉姐，不爱利亚，因为利亚眼中无神，知道吧？没有光。所以呢，我想拉班是不是担心，一旦回到迦南地以后？雅各又有他所爱的了，又不爱那个，可能甚至就是说不爱那个利亚，把利亚休掉都有可能。所以这可能是拉班有这样的一种猜测。所以就是你就这两太太不能另外再娶了，知道吧？不能再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和平约，拉班本来要追上是害雅各的，要把财产夺回去，但神阻止他了。那拉班一想说，我是没法害你了，因为你的神拦住我。但是万一天你要守规矩，你过来害我怎么办？他可没有神那么亲自保护他，说那我们就约和立定约吧，在这个地方立定石头，我不过去害你了，因为过去也害不了，知道吗？但是呢，你也不要过来害我，所以这就是说立一个和平约，这个约是很不公平的约。首先，这个地界是在雅各的门口，亚伯渡口。离那个哈兰老远，知道吧？那拉班再过来还要跑这么远去，但是说雅各呢，很容易就过了这石头了，所以这个不。另外，这个约的内容都是拉班所说的，你不能另外一起去，你不能过来害我。雅各呢，这时候他没提任何条件了。我们知道。雅各在伯特利和神对话的时候提很多条件呀，你要供应我吃喝呀，你供应吃喝我就十分之一献给你呀，你要把我再带回来呀，你要再带回来我就一这个地方就成为神的殿，我就要敬拜你啊，很多谈很多条件。这时候阿潘压榨了他20年，你说啥是啥，再也不和你计较了，再也不和你提条件了。这是拉班这个压榨雅各20年，这是神的容许。啊，20年当中，雅各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忍辱，学会了接纳。所以，雅各就向神起誓，就这两条约，都愿意遵守，都愿意遵守。但是说，即便这样，那拉班也不放心啊。人说的话谁知道？我又不会整天跟着你后边看，所以他那个请了谁呢？请了神来做中间判断。那你不是有神吗？他这样说：“他说，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就是你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啊，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这边说亚伯拉罕神、拿鹤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拿鹤是弟兄了。你们父亲的神，当然这个是因为，这父亲就是先祖的意思了。因为这个到那个亚伯拉罕和拿鹤呢，都是他们的爷爷了，知道吧？不是他们父亲啊，他们先祖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判断是第三人称阳性复数，也就是这个人他两个神是不一样的。在拉班的眼中，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是不一样的。 那亚伯拉罕神就是保守雅各这个神，他知道阻止他不害他，但是他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拿鹤神，拿鹤神是什么神呢？我们是就有一个真神，那拿鹤神显然就是他的偶像了，显然他的偶像，所以他是谨慎来那个做判断。这就是说，人啊，这个拉班用尽他心中所有一切的诡计了，就是说，但这时候雅各说，你无论提什么条件，他都遵守，而且遵守呢。他这个启示呢，不光是这个言语上的，他把整个约的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设计的成分有献祭，就是不光是口头上说，还有献祭要杀羊的献上的，而且要请人吃饭，要请人吃饭，因为请人吃饭的时候呢，就把整个这个就是两拨人都绑在这个约上边了，知道吧？都绑在约上。这个吃饭呢，就类似我们就是说，类似我们今天那个。贴一个 contract 贴字画押一样是吧？假如说你有一个 contract，甲方也不贴字，乙方也不贴字，这 contract 没用啊！你有文字也没用，就说这雅各，我讲了也没用，知道吧？我还和你吃饭，和你签字，贴字画押，就雅各都全部遵守。所以雅各的忍耐，雅各的顺服，最后带来拉班的进一步的软弱。所以第一天约签完了。饭也吃了，地也卸了，事也起了，最后拉班真是被神降服到一个地步，真是亲他的儿女们，亲他的卫士们。虽然圣经没有描述亲雅各，但是这些太太们也好，这些孩子们也好，都是属于雅各的啊。所以说，雅各在这时候，在这故事当中，终于和拉班达到一个和解，也就是说，20年的积怨。在神的亲自介入下，双方达成一个和解。对这个经文呢，首先我们的感谢神介入这个事情是雅各和拉班和好。你说他20年的矛盾，那能有多深啊？那个矛盾不像说我们今天说那种 misunderstanding 那种造成矛盾，反复降你工资呀，知道吧？我们能承受得了吗？老板降你一次工资就不高兴。降两次工资就另行高就了，哪会在这儿待下去？但神就给了雅各这个勇气，一直在那边待着，一直在那边待着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你要说光有物质层面的财富，你心情不舒畅，那你日子也不好过啊。你又拥有万贯家产，你睡不着觉，你吃不了饭，你什么也不能做，有那财富有何用呢？所以说，神不但说赐给雅各世上的财富，也保守他的心，使他在那个一直待下去，最后有一个和好的结局。所以说，我们要在这边，雅各终于树立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典型。前面都是阳面，雅各都是那个负面的反面典型啊，反面典型作为我们借鉴。今天呢，他顺服神的带领，和拉班有一个和好的那个局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希伯来书这边。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所以我们要追求和众人和睦。靠我们自己能力，我们会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不理解、很多的不和谐。但是如果我们靠神，我们都是神家中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很大的这种智慧、能力、忍耐的心，神都会赐给我们。我们就会有一种弟兄姊妹和睦相居啊。虽然诗篇是弟兄，也包括姊妹啊，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国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画面。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会有患难。那雅各也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这种难处，但是神都会帮助他。神都会帮助他，所以说我们的难处，神也知道，神能看见拉班向雅各所做的一切，神也能看见社会环境各种因素对我们造成的不公平、侮辱、责备、不满，神也知道，这些都神都有记录，按着这些神的所记录，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应得。我们如果说有一个属灵的望远镜，我们今天早上分享说， 保罗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传福音呢？因为保罗在属灵的角度，他是什么千里眼，他能看到天父的荣耀，他是顺风耳，他能看到、能听到那个天国奥秘的言语，所以他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像保罗一样学习保罗，至少都有这样的态度，有一个属灵的望远镜，能看得很远很远。当我们看到很远，看到将来天父的荣耀，那种无限美好的时候，最近的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知道吧？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说，你看将来你会有大海那么多的水，那你今天就不会为一杯水而争执了啊。所以我们要，而且在我们知道神帮助了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时候，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雅各和拉班经过这样一段，一个逃跑，一个追赶，最后达到和好，给我们一些启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关这个雅各的故事，我们讲了这样几个，就是雅各和移民有关的故事。首先是呢，雅各与那个以扫冲突啊，这就是因为骗的那个长子名分嘛，红豆汤啊，骗的祝福发生冲突，最后他不得不逃跑，在伯特利遇见神，伯特利遇见神给他很多的应许，会帮助他。完了呢，到了巴旦亚兰，雅各和拉班20年的冲突。而且冲突导致他那个逃跑，在逃跑的路上，神警告拉班，这作为一个关键的要点，神警告拉班，拉班放弃了，继续欺负、压榨那个雅各，归向于神，与雅各和拉班和好。那么下一步我们会讲，雅各在雅伯渡口再一次遇见神，在回归的路上。完了呢，雅各和以扫和好，所以左边呢是不好的，雅各所经历的，中间有神的同在；右边呢是和好的，中间也有神的同在。所以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与我们同在。希望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也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人们会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是因为背后有神。他们就会来问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的神和他所追求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神带领我们做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是知晓我们、了解我们的神，你是看过我们的神，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你都知道，你也愿意帮助我们这些属于您的儿女。是吧？因为这是您的应许。当我们得到帮助的时候，当我们度过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主里边享受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当感谢主，我们公开的感谢主，公开的赞美主，让荣耀归给神，是吧？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被主所带领，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被主所使用，愿我们一生都能够荣耀主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